弟兄姐妹平安。我这次应该是恢复了现场崇拜之后第一次的讲道。很感恩，因为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些老朋友也回来了，所以今天很感恩。让大家先看一下今天一张照片。大家我问住在香港的吧，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啊？大家知道吗？不是湾仔，是在九龙的，不知道。我是住在这个区的，就是旺角，旺角以前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我听到了，就是朗豪坊，因为我从小就住在旺角了，所以我是以前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情况我是很了解的，我是亲眼看到它是重建了以后，现在变成一个旺角的地标，就是朗豪坊。重建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要拆毁以前的老的区，这个老区那些大厦已经拆掉了，然后经历多长时间大家知道吗？经历了16年的时间才重建的，是2004年才重建的，所以重建是要很长的时间啊。当然，今天你去这个逛这个商场是很舒服的，也是很高的一个大楼，但是以前是左边的这个区域。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恢复敬拜的生活。经文是在以斯拉记三章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经历了多长时间没有在圣殿里面去敬拜啊，大家知道吗？如果是从头到尾，可能大概70年的时间，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他们从以色列地被掳到巴比伦，几十年的时间。今天以斯拉记第三章就描述了他们怎么回归，回到他们以前住的地方，重建被毁的圣殿。他们同样经历很多的波折挑战，但是他们决定要重建敬拜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向天父上帝，你是掌管历史、掌管万有的主宰，你也是看顾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经历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够回到教会里面，就像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很长的时间不能在圣殿里面去敬拜你，但主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恢复了在这里的敬拜，恢复了我们敬拜的生活。主啊，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对讲的，对听的，一同的被你的话语去改变，安慰帮助我们。谢谢你听过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让我们先念今天的经文首先第一段我们先念第三章1-6节，我们一同来念。起，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达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 并在约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日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大家知道七月份是以色列人一个很忙碌的日子，他们很多节日的，初一吹角节，初十就是赎罪日，然后祝棚节，祝棚节比较长，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七月份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很多节日，在节日里面他们会献祭的。当时所罗巴伯这个要大家了解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名单，或者一个他们谁是谁的子孙一个家谱然后到第三章，所罗巴伯当时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带领被掳回归的犹太人抵达那个耶路撒冷以后，圣经里面讲如同一人如同一人这四个字很重要，就是他们是同心同意同心合意的聚集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圣殿，就是献祭，就是敬拜神的这个地方。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向耶和华献祭。但是当时的不单是宗教上的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的就是宗教上的领袖约书亚，还有政治上的领袖所罗巴伯带领他们要起来，还有建筑以色列的祭坛，为要献上燔祭，并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刚刚读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很多很多什么燔祭啊献祭啊要写得很详细，为什么？可能我们不一定很了解，或者不对旧约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太多的资料太多的地方名字，太多的什么燔祭啊什么献祭的一些内容。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抓住这个重点，就是这些就是按照这个摩西律法的，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停了几十年在圣殿的献祭，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另外起一个坛来敬拜神的，而是按照以前古老的律法，就是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按照这些条例完完全全的在回归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重新的建造这个祭坛。我们看一个字，就是起来还有建筑。起来可以大家可以看几段经文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就起来了，或者站起来，或者是定案很确定的，或者是坚守的意思。所以这班以色列人他起来建筑，就是代表他愿意起来，然后愿意很坚定的去重新的建造这个已经荒废了这个几十年时间的这个祭坛。当中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因为他们惧怕邻国的民。这些邻国的民是什么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邻国的民在以斯拉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词来的这帮人经常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出现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翻译可以做当地的居民或者邻邦民族。如果我们再看第四章这后面，其实这帮人是扰乱他们重建圣殿的一帮人。有些学者就觉得这帮人有可能就是以前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没有被掳去的一般以色列人然后他们跟当地的一些人已经 混在一起了，所以现在就变成当地的居民。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可以说这帮人是阻挡扰乱他们重建圣殿的一般民族或者叫敌人。 我们刚刚说了啊，一系列的经文，除了一些条例，除了一些经文里面强调是按照律法去献祭的，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为什么经文要那么详细？为什么经文要那么就是所有的具体的内容都要写上去的？其实是让我们知道或者讲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现在的敬拜就是古老敬拜的一个延续啊，就是说这个敬拜的条例是从摩西开始，一直到大卫，一直到以色列国，一直可能他们被掳了，因为他们被掳已经完全离开了以色列地嘛，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已经不属于他们，所以他们回到故土，其实在这些当地的民或者邻国的民说你是外来的人来的，所以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要重建，而且告诉我们这个敬拜不是新的敬拜，我们敬拜是同一位神，是以色列人一直带领以色列人的主耶和华。所以中间有三方面的延续，第一方面人员上的延续。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的家谱啊，让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员的延续可以看到。为什么圣经经常要写一系列的家谱啊？其实当我们读家谱的时候是很困难的，而且会跳过去的，大家会这样吗？啊，会跳过去的。两章，二章的时候有七十节啊，很多很多的经文，一般你会跳过去。但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或者那个家谱是你自己的家族的时候，你一看家谱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现在可以追溯到某某年代的几百年前、一千年前的祖先的时候，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就是他们现在祭祀可以追溯到这个被掳之前的那个祭祀的这个延续来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亚伦。所以这个家谱是很重要，告诉我们人员的延续，他们不是兴起一般新的人做新的事情，他不是，他是说我们是按照从前神颁布给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条例来献祭的。第二方面礼仪上的延续，写的那么详细就告诉我们他们不是突然想一些东西出来去敬拜神，他们是按照原来是按照律法上写的很清楚，我们是按着这个神颁布的规矩来重新兴起、重新重建这个祭坛。第三方面，祭坛的地点，大家注意第三章第三节，地理上是延续的，因为它是在原有的圣殿的根基上面去建造圣殿的，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另起这个一个新的地方来敬拜另一位神，不是，是我们就在当年被毁的圣殿那个根基里面，我们要重建这个圣殿，不是新建，它是重建当年那个所罗门王按照神的意思重建那个圣殿。但是当他们重建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惧怕当地的敌人。我在网上找了一段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罗斯福总统就是美国的一位总统。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啊！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已经定义要重建，但是他们很惧怕当地的一些居民去扰乱他们、攻击他们。恐惧本身其实有下一句的，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盲目冲动、毫无缘由的恐惧，可以使人们转退为进，所需的努力全部丧失效力。弟兄姐妹，不知道当我们重建或者 回到崇拜，你有没有惧怕呢？或者大家回来了已经不惧怕了是吧？啊，因为 你们已经不惧怕了，所以回来了。或者跟Roy 刚才说的啊，是不是疫情已经受控了啊？所以大家已经不惧怕了。但是我相信，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经历过惧怕，是吗？我们很担心，我们惧怕回来的时候会不会传染啊，或者自己会不会被感染啊？我也试过坐巴士的时候，我会记一下我什么时间坐什么巴士的，因为真的很惧怕啊。我惧怕如果真的染病的时候或者突然新闻说啊，你什么时间坐那个巴士已经染病了啊，所以我就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的惧怕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惧怕？你惧怕疫情？你惧怕现在社会的情况？或者你惧怕自己内心的一些没办法控制的事情？疫情另外一方面我看到的就是有新的发展，有新的出路。我自己在网上就听了很多的讲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当疫情的时候，很多网上的不同的讲座啊，主日学啊，讲到了你听什么都有。我就选了当时我的院长啊，就是梁嘉玲院长的一篇主日学，当中他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或者提醒。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无论你是惧怕疫情，惧怕你内心有惧怕，或者你惧怕外在的事情，他就说，如果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情况越不平常的时候，我们越要做平常的事情。好，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外面的环境有很多没办法控制，很多变化的时候，你不能抓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你要如常的做平常的事情。举个例子，当社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疫情也好，什么也好，你每天看新闻，你越看就越觉得你的心情会低落。但是当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些事情，你惧怕的事情，你担心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其实你会忽略你本身要做的事情。你身边你的家人需要你关心吗？弟兄姐妹可能有需要的时候你也没有看到了。或者我们会不会惧怕到一个地步不愿意上班呢？或者一些平常的运作，比如说我们要带主日学的，我们要带查经的，我们是不是因为集中在这些国家大事上面，而忽略了我们能够控制，我们身边能够做到的事情里面？如果我们仍然给惧怕去控制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能做我们神让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耶牧师之前也讲过嘛，Fear no evil， 不要惧怕，我们应当继续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因为害怕惧怕而停止了他们建圣殿？没有，他们虽然害怕，但是他们继续的重建圣殿的根基。让我们继续的念第二段的经文，三章第七到第九节。好，请。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泰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渤海运到约柏，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监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好，谢谢。又是一大段、很多的、资料、很多详细的一些内容。第七节、的这个情景，或者、圣经作者、去写出来，让我们想起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如果大家了解旧约的时候，会想到这些情景好像在第一圣殿的时候出现过，是吗？就是所罗门王去建圣殿的时候，都是这些材料、从天下万国运过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字可能有点小，但是没关系，只是看一下就行。我就、找了历代志上下、当中他有描述一段，就是所罗门王怎么样去建这个圣殿。当中 有提到推罗王啦、香柏木啦、等等等等，酒啊、油啊等等等等。所以以斯拉记他当中的作者，他想我们想到，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圣殿的重建，其实是按照以前、都是这些物资啊、都是从外邦人、这些推罗王是外邦人，推罗王他就、把最好的香柏树都运到耶路撒冷，让神的殿有材料。所以第二，重建圣殿还需要什么呢、当中需要经文里面经常提到利未人，有没有发现经常提到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的。好，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除了材料，最重要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硬件，但是更重要是什么？我们需要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所以圣殿当时需要服侍的人员，侍奉的人员，利未人要在当中去服侍，去献祭，去敬拜。所以在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出现同一个字，服侍这个字、英文我就叫另外一个 S 就是 serve。 但是一般的译本呢，它会翻译做起来的、但是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列王记上18章的时候，以利亚当时就说，我是侍奉永生之耶和华的。其实这个服侍跟委派啊，跟这个赞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这里讲到，不但利未人是站出来站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翻译作他侍立在神面前。侍立在神面前代表什么呢？就是他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个字一再出现在、第三章的八九十节。所以重建圣殿，我们需要人，特别是侍奉圣殿的人。疫情一月份开始、我记得我们停崇拜是什么时间、大家还记得吗？是2月份。2月份、当天我记得是年初二、当天我还是戴口罩的去唱荣耀颂的，觉得很辛苦。但是没想到下一个星期就停崇拜了，然后一直到6月中我们才回到教会里面。在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去敬拜，家里面去、 唱诗歌，你感觉怎么样？我知道当时因为来得太急了，中间因为教会在星期中的时候才决定要因为疫情太就是控制不了，所以呢就停了崇拜。那个星期天大家怎么崇拜？大家知道吗？大家记得吗？特别是普通话崇拜的弟兄姐妹，就是当天叶牧师发了一个录音，有没有印象？发了一个讲道的录音，然后发一段诗歌给我们去继续的能够敬拜。然后一步一步我们开始就有敬拜队啦，Becky 啊， Rita 还有达全啊，他们就愿意回来带领我们唱诗歌了然后一步一步我们就回到14楼来崇拜了我看到后面 AV team 了他们后来就愿意在后面去服侍我们了今天也是我们除了现场崇拜以外，我们在网上也有直播的。这些崇拜，这些我们敬拜，除了我们有这个空间，除了需要一些IT 的技术，除了我们一些就是器材以外，最重要是有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服侍神。我今天很感恩，也看到吉他手了我们多了一位疫情之后我们人数没有，侍奉人员没有减少，更加的看到弟兄姐妹愿意起来去服侍神，这个是我感到很为他们感恩，为你们感恩。因为重建敬拜，重建圣殿，除了材料硬件以外，更重要是大家一起愿意服侍神。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使用服侍神呢？让我们继续的读第三段的经文第10-13节我们从来念起。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撬把，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殿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的喊。远处当匠人立了圣殿的根基的时候，祭司穿上礼服拿着号筒利未人也按照大卫所定的音乐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他们的敬拜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甚至是大卫所颁布的一些音乐的赞美的一些条例。他们赞美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慈爱这个字我在这里讲到也讲了很多遍了慈爱这个字跟盟约是有关的。是什么盟约呢？就是以色列人跟神有一个盟约的关系的。神的慈爱就代表神永远不会丢弃他的子民，只要百姓离开他自己的恶行，只要他们再一次的寻求神，神就必会医治还有赦免。所以当他们去唱，其实他们应该是唱出来的，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就等于我们今天我们唱诗歌。其实我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确实很感动，不但是诗歌的内容，更加是看到神没有离弃我们。 当我们刚刚恢复崇拜的时候，6月14号，我记得当天人数不是太多，可能只有我们1/3左右，但是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已经停了几个月的崇拜敬拜，我们能够跟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重新的聚集在14楼，侍奉人员已经在位了，敬拜队已经在位了，我们一同的把我们的赞美感恩一同的献上。虽然我们说神是灵我们在哪里敬拜都没有关系，但是聚集在一个地方一同的献上敬拜赞美是神自己的心意。 我在家里面我是戴着耳机来听唱歌，没有人听到，我自己在房间里面可能，但是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敬拜的时候是完全不同，我听到自己的歌声以外，我也听到这个敬拜队在唱，我也听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唱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当赞美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是很开心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很感动。那些以色列人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些老人家看过从前圣殿的一种伟大宏伟能够敬拜，但是他们可能当时很小，你想一想70年的时间，现在还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70多80、90岁，几十年时间没有敬拜过，没有在圣殿里面敬拜过，现在他看到根基的时候已经哭起来。虽然我们没有跟以色列人一样几十年停敬拜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熬，虽然有网上的敬拜，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一方面是感恩，一方面是哭号，因为实在太久没有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神。敬拜神可能会经历哭泣哭号，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起来服侍还有敬拜神呢？今天我选了一首诗歌回应诗歌，诗歌叫能不能我相信大家在最近几个月已经听了很多次。其实这首诗歌代表了我最几个月的心情。我记得当第一天教会说要停崇拜的时候，我如常的回到教会的楼下经过，然后再回办公室，当我看到恩福堂教会平时星期天的时候一早就有人去排队等很久，很多人可能我们等电梯已经等了迟到上来崇拜，然后匆匆的走，当时我们没有感觉，但是当我看到完全没有人，神的殿荒凉，教会关闭了，灯也没有开，没有人在敬拜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就想起这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叫说，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当我想起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神的殿没有人去敬拜。所以今天很感恩我选这段经文，就是让大家知道恢复敬拜的生活，就像以色列人停了不能在圣殿里面敬拜，他们需要起来，需要一同的服侍，最后让我们一同的赞美神，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神向我们永发慈爱， 代表神没有离弃我们。就算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就算你觉得没有神没有听你祷告，就算你觉得神你为什么没有工作，但是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确认神没有离开我们，神没有丢弃我们，他向我们永发慈爱。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我邀请敬拜队带领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能不能？让我们一同来站立，一起唱给神听，能不能？像诗歌所说，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留在你的殿里面一生一世的敬拜你？虽然环境我们不能改变，虽然我们还会有惧怕，虽然会有很多的缺乏，但是主，愿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唱一样，我们认定神啊，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是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你永远去跟我们一起。主，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